上有没有人做梦，做梦梦见自己是乌鸦的请举手，做梦梦见自己是鸽子的请举手。你有没有想过那个时候挪亚方舟里面有狮子，有老虎，有老鹰，对不对？挪亚有没有派他？没有，他派了一只乌鸦。他为什么派乌鸦？他都会飞啊，是不是？说不定还有会飞的小恐龙在里面呢、啊，多神奇！说不定乌鸦惹人家讨厌，但你要知道，不管是乌鸦也好，鸽子也好，当挪亚这样派他出去的时候，他孤单不孤单？他孤单，他害怕不害怕？害怕。他有没有你这么害怕？他可能比你还害怕。他有没有你这么孤单？他可能比你还孤单。但是主差派他，他就干什么？他就去了。那乌鸦就飞来飞去呀、啊，一直到水退。那个鸽子的飞来飞去，它就怎么样啊？记不记得那句话？找不到落脚的地方。今天弟兄姐妹读到这句话，觉得说：“哎呀，讲到我心里面的情绪是找不到落脚的地方。”你们都找到落脚的地方？哎，你们有本事，那我们就不谈了，好吧？你从这个方舟飞到那个不能震动的国啊，你不见得能够找得到落脚的地方啊。我们现在知道地上的水退了，耶和华用风吹地，纪念挪亚。你知道那个风大不大？风大不大？风大。那鸽子飞了七天，它飞不动了。它后来飞了几天我忘了。乌鸦就很有办法，它一直上去，它顺着那个气流它就上去。我们知道耶和华就不再降灾了，他们晓不晓得？他们不晓得哎，他们不晓得哎。就你别看了两只小鸟，那勇气可是很大的。让我们在座的还有很多人呢，啊，不但是乌鸦，不但是鸽子，而且都是还没成家的乌鸦，没成家的鸽子。我跟你讲，你要飞啊，你要飞，你不要怕，耶和华一定给你风啊，让你怎么样啊？展翅做什么？上腾。先展翅还是先上腾？先展翅。你不展翅能不能上腾啊？不上腾就怎么样？就掉下去了，那不行。但这是神做事，他不会改变的。你要知道他怎么做事，你就知道你自己应该怎么办。那今天早上，因为这个先知的灵是顺服先知的，而不是先知的灵呢，也要顺服那不是先知的啊。所以本来我要讲的东西还不知道是什么，但是弟兄姐妹说要有一个奉献礼，是吧？婴儿奉献礼，所以有昨天晚上特别跟大家讲了。我说这个东西呢，有点讲究，本来你们敬拜完就要婴儿奉献，那不行，不能欺负这小孩子。这小丫头早上我见过了，可是漂亮，可是可爱，两个眼睛真漂亮，是不是？你不能欺负人家，她根本不知道她干什么，你就把她奉献，是吧？那等她长大之后，那爸妈你们两个呢？你们奉献我了，你们到哪儿去了呢？是不是？这不行，所以我们至少要把它讲清楚。而且你不能说这个娃娃奉献，其他的娃娃不奉献，是不是？你也不能说娃娃都奉献了，爸妈都没奉献。哎，你这是什么规矩？因为你任何事情你在神面前做，你就知道它是真的是假的，是真的呢。北美教会有很多的礼，这个礼那个礼，做了半天好像他以为主没当真，你不当真，主都当真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些事情讲清楚，对不对？弟兄姐妹有把孩子奉献给神的感动，这是好还是不好啊？好，但是你一定要弄清楚什么叫做奉献，是不是？就是公平不公平。我们今天早上先讲讲什么叫做奉献，好不好？然后决定要你要不要奉献。有好多弟兄姐妹已经奉献过好多次了，但你还要奉献，你就奉献了。你说奉献有的时候不用再奉献也可以，因为你知道是奉献是干什么。我有一个很要好的同工，他也是我的亲戚，他父亲是传道人，从小他每一次布道会啊，每一次更新会他一定举手。我说你举手干什么？我也不知道，人家讲得那么辛苦。但是到后来主是不是成全他？主成全他。哎，他从小都立志，他妈也告诉他将来千万不要再嫁传道人，太苦了。结果他最后他嫁了谁？嫁了一个传道人，就是我小舅子。他为什么会嫁传道人？因为他奉献了。他奉献的时候晓不晓得他奉献？他不知道啊。所以我们今天虽然只有一个小时，你还搞不清楚也没关系，但是至少我们重要的事情要讲清楚。那么 奉献跟哪一个字不能分开来？当然有很多字，对不对？跟舍己，还有呢，跟甘心乐意，还有呢，哎，奉献跟侍奉可不可以分开来？奉献干什么？服侍神。那是先服侍神再奉献，还是先奉献再服侍神？什么是服侍神？什么是服侍？你看昨天晚上，现在不管去哪里都是一样。你讲到这种道路的问题啊，啊，基督徒什么的问题啊，那就散了会，大家问题就来了。这问题一定是从一个观点来讨论的，就是代职侍奉跟全职侍奉，大家一定是这么看。以前我们没有这个词的，你知道吗？这个词从什么时候开始？我来美国的时候开始的，这是从老美那边开始的。你看不清楚的，因为圣经没有这几个词。你不能够从这个角度看。为什么？我问你，大卫是代职还是全职？但义是代职还是全职？你看这个妙不妙？为什么会有两个不一样的意见？两个都说得通。为什么？这个不是你能看问题的观点。你从这个观点去看，你永远看不清楚。全职代职不是圣经的话，是我们的话。要昨天弟兄讲的话，我把这个圣经的话简化一下，那一简化你就完了，你看不清楚了。神的话是有功效的，他用什么字不用什么字，决定你明不明白他的心意呀、啊。我们现在，我昨天已经跟大家讲，我们一个大问题就是上洋学堂上多了，什么事情你要用你的话再讲一遍，然后把它归档，然后放进去，你就很安心啊，这是圣经的正解，是吧？啊，如果没有这样做，通通不是正解，这很危险的。因为神告诉你是什么，你就这样照样记在心里就好了。所以神的话说怎么样？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要依靠自己的什么？那个聪明的英语是什么 ？Understanding， 对什么东西的 understanding？ 你不但是对世界的 understanding， 你是不要依赖你自己对神话语的 understanding。我们现在教导的都是对神话语的 understanding， 这个全职代职是你自己看了圣经的榜样以后，你发明出来的一个词。我们说保罗是代职侍奉，对还是错？保罗后来被关在监狱里，他是代职还是全职？啊，他刚刚去传道的时候，他去加拉太省的时候，他是代职侍奉吗？他第一次跟巴拉巴出去，他是代职侍奉吗？开玩笑啊！他到了马其顿。到了这个雅盖亚希腊半岛这边，他是代职侍奉吗？他怎么会还要需要腓立比那边的弟兄姐妹接济他？他被人家打着跑着，他怎么办？等一下我回去拿我的帐篷好不好？他什么时候所谓的我们说的代职？他只是在以弗所待的那个三年半，他当然是因为同行就投奔了这个叫什么雅居拉百基拉，对不对？雅居拉百基拉哪一个厉害？先生厉害，太太厉害？当然太太厉害，他太太收容他，就等于我们现在收容一个六四的逃亡犯啊，就是政治犯一样，这人被打被抓，他逃你也要逃啊，他天天做饭给他吃啊，啊，所以你看保罗写信，他一定把他太太的名字摆在前面。你用你们写信给徐悦，你要做怎么办？没有起劲，怎么会有徐悦呢？对不对？好了，他在以弗所三年。最后他把长老叫来，他说我在你们三年之中啊，怎么样啊，凡事都不连累你们，你们看我这双手劳苦做工，要像我这样的劳苦，为什么？是为了代职侍奉，不是为了给你们做榜样，你们应当这样的劳苦。他不是说你们应当这样的代职，你从这个角度你看不清楚，但是你要思想这样的问题，你要注意神怎么带领你，因为我们现在的职业跟从前的职业是不一样的。你现在的职业，你不能说我要走就走了，我收成收完了，我剪了羊毛了，是不是？或者我把旷野的几只羊交托给人了，我去聚会去了。你要不要这样试试看？老板说啊，派你到中国出差，你说等一下我去祷告祷告，好吧？你什么东西现实完成？等一下我要去祷告祷告，啊！现在的职业不一样，现在职业把你抓得很紧。所以你尽管愿意在你的职业上、你的职份上好好的表现、好好的侍奉神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你跟你的主中间多了一个主，这个主他掌握你的时间，他掌握你的精力， 到了一定的时候，你的服饰可能会跟这个主相冲突了，那个时候你要开始考虑考虑。但是你不能一开始看这个问题就这样看。那我们现在要从头开始，因为我们每一次读到圣经的时候，因为已经有太多的教导、太多的想象在我们的心里面遮盖了我们的眼睛，所以我们需要从圣经里面去重新去找圣经的答案，一直很清楚的。请问侍奉神、侍奉耶和华这个词是谁发明的？谁第一次用这个词？摩西。还有没有？最简单的字是最难答的。侍奉神是谁开始讲的？挪亚没这样说，神也没对挪亚这样说，亚伯拉罕的老仆人第一次这样讲。什么时候？那时候亚伯拉罕年纪老迈，太太已经死了。常常我在想说，为什么撒拉死了才替儿子娶媳妇？哦，这个婆媳关系很难处理，就是在这。反正撒拉死了，他把老仆人叫来，他听他讲，你要去本地啊，去我的老家那边啊，啊，替我儿子娶媳妇来。老仆人就问他说：“倘若那女子不肯跟我来，你怎么办？”亚伯拉罕就跟他说：“你要谨慎了。”耶和华必定差遣使者在你面前通达的道路，他如果不肯来就跟你没关系，但你一定不能把我的儿子带回去。这老仆人就去了。等他找到拉班，等他看见这个利百加啊，等他看见起敬的时候呢，他就说了：“我主人亚伯拉罕对我这样说，他说我所侍奉的耶和华必在你面前差派他的使者给你通达的道。”这是第一次神跟人中间出现了这个词。那我马上就问了，亚伯拉罕是全职是代职，对不对？他怎么叫做侍奉耶和华？他什么时候开始成为一个侍奉耶和华的人？为什么这个侍奉又不是他自己讲出来，是他旁边的老仆人看他看了一辈子以后看出来，这个叫做侍奉神？怎么回事？我们昨天不是讲了吗？亚伯拉罕因着信，然后干什么？蒙召的时候就做什么？遵命出去，这个算不算侍奉？算是。亚伯拉罕筑坛算不算侍奉？算是。亚伯拉罕献祭算不算侍奉？算是。亚伯拉罕献儿子算不算侍奉？这些侍奉都有什么特色？是亚伯拉罕去做的事情。我们现在认为的侍奉是亚伯拉罕去做的事情，但是还有一些的侍奉。亚伯拉罕年99岁的时候，耶和华向他显现，对他说话，他就说什么：“我是全能的神，你在我面前做完全人，我就与你立约，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。”亚伯拉罕就匍匐在。这是最清楚的一次亚伯拉罕侍奉神。这个侍奉等于哪几个字啊？晓不晓得？圣经有一些的专家啊，专家专门解经的专家，这个讲侍奉讲的最精辟的人是谁？你晓不晓得？魔鬼第三个试探在马太福音里面，你若干什么？俯伏拜我。主耶稣怎么答？单要侍奉他。俯伏拜我就是什么？侍奉同义词。什么是侍奉？就是对于神所说的一切，你亚伯拉罕干什么？俯伏在地。那这个侍奉的要求，神给他的提出来的标准是什么？你在我面前做完全人，这个叫侍奉，这个叫侍奉。为什么他的仆人到了年老的时候，他回头追溯亚伯拉罕？其实亚伯拉罕跟他讲话的时候没有提到侍奉这两个字，但是他整个的印象，亚伯拉罕的一生，他把它囊括成两个字，就是侍奉。这是一个惊天动地的词。你看，从一开头，神造亚当也是告诉他你管园子，然后你如果从仔细从这边去看，他就算神讲到这个挪亚的时候，他也说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。什么意思啊？是不是真的完全人？不是，就那个世代来讲他是个完全人。八个人进了挪亚方舟，八个人出来，八个罪人进去，怎么样？八个罪人出来。所以是特别讲你们要献祭，因为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， 然后神很专心的开始选召了一个人，这个叫做亚伯拉罕。神对亚伯拉罕说，你要在我的面前做完全人，我就与你立约。我们这个约从这里来啊，我们这个约从这里来。我不知道你们的教会、你们的神学院的年轻人有没有开始讲一些预定论。预定论是不讲约的。神不是对亚伯拉罕说，你做不做完全人没关系，我预定了一些人得救啊，将来他们都会得救。他不是这么讲的，他是说你在我面前做一个完全人，我是全能的神，我就与你立约。我们一切是从这个约来的，我们这些外邦人是预定在基督耶稣里面得救。你不要想说我说创世以前神就知道，哎，这个许愿是预定得救，神当然知道，但是神做事不是这样做，神不是这样做，你就不要这样讲，讲了会有很严重的副作用。当初北美的清教徒来这边杀印第安人，杀得非常非常的凶，他们根本就不像印第安人杀人会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都是预定论。你要小心这件事情啊！神怎么说你就怎么明白就可以了，你不必再把它推论到某一个想法去，那是很危险的。你想去教导这些想法，它会有你意想不到的副作用出来。神当时对亚伯拉罕说，我是全能的神，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。请问这三句话有没有顺序？你是不是做了完全人以后才能够到我的面前，到了我的面前之后你才能够侍奉这个永生的神？不是，你第一你要认识神是什么，全能的神。一切的神，所谓全能就是说你不能，什么事情都是因为他能，他能是他能啊，你不到他的面前你能不能做完全人？不能。一个人能够在神的面前继续存活下去，俯伏在地继续存活下去，这个叫什么？完全。这是神给亚伯拉罕的呼召，这是他一个里面的蒙召，而不是他外面要做什么事情。他一生的果效是从这个里面发出来的，所以到他一生走到结尾的时候，他的仆人下了一个结论：我主人所侍奉的那个耶和华。好了，那也跟我们今天早上要做的事情有关系吗？以后圣经说侍奉是谁讲的？下一个讲侍奉的人是谁讲的？啊？你有摩西，怎么这么喜欢摩西？下一个讲侍奉的人是雅各。亚伯拉罕没有说他自己这个叫做侍奉，以撒没有说这个叫侍奉。到了雅各年老的时候，雅各讲出一句非常耐人寻味的话，当他把这个约瑟的两个儿子啊叫到我面前来给他们祝福的，他就说，我主亚伯拉罕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，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如今的神，救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使者。你有没有看见他的这个小心谨慎？他没有把自己称为一个侍奉神的人，他知道这个词有多重。我们不想听，哎，我想知道神要我怎么服侍他。神救你一个罪人做他的儿子，他不是叫你服侍他吗？对不对？今天哪个爸爸是儿子服侍的？没有，爸爸尤其是专门服侍女儿，对不对？这绝对对。你看洪亮一早起来，这女儿先来，哎呦，先贴够了再说。天父不是要我们服侍他，可是雅各就知道这个词的意思。雅各不随便用这个字，他说我的祖父亚伯拉罕是什么？侍奉神。我的父亲以撒也是什么？侍奉神。我呢是被神牧养，我是神把我不断的从患难里面救出来的一个人，我甚至不敢说我是一个侍奉神。一个小孩他要知道怎么侍奉，从谁来的？从看谁看来的？看他爸爸，看他爷爷，看他奶奶，看他妈妈。你光把小孩送给耶和华说愿意他一生侍奉你，不成啊，对不对？雅各怎么知道什么叫做侍奉神？因为他看见他爸爸，他爷爷是一个侍奉神的人，他非常非常慎重的讲说，哎，我祖亚伯拉罕，我父所侍奉的神。这是圣经里面第二次出现这个词。那你说雅各是不是一个侍奉神的人？其实他是不是？他当然是。他的侍奉神，他到底侍奉的什么事情？他是全职的还是代职的？你要常常回头想，越想越知道这个角度不可能让你学会这门课的。雅各一生做了什么事情？他年纪很大， 出走，然后到了他岳父手下，放了20年的羊，娶了4个太太。这各位弟兄老实讲，一个太太够不够？够不够？一个太太都多了，给你两个太太要不要？要的举手。不行啊，三个太太呢？4个太太啊，你不是开车去上班呢、啊？雅各自己讲，白昼受尽炎热，什么黑夜受尽寒霜，好不容易回到帐篷，然后四个太太抢他。你说他这一生他窝囊不窝囊，对不对？然后他大儿子跟他的妾下床，他10个儿子把一成人都杀了，他好不容易从他舅父手下逃出来，回来还碰到他哥哥姨嫂要追杀他，他吓得要死。他哥哥说我们一起走吧，他说不行不行，你先走，我们慢慢走。所以他哥哥就往亚特兰大去，他就到曼菲斯去了，因为他们不见面比较好。到他年老的时候，是不是好不容易有个乖孩子约瑟，一下子就给恶兽撕了，撕了撕了，他就悲悲惨惨下阴间。他是不是一个服侍神的人？他做了什么样的事情叫做服侍？然而在人类的历史上，有没有一个人能够胜过他的？没有。为什么？因为神是全能的神，是神把你这个人，把你所做的一切变为有意义的服侍，而不是你自己今天选择这个，明天去选择那个，今天走对了，明天走错了。我们现在有一个思想，在这个电脑时代，你老认为神是一个大计算机，对吧？你输入对了出来就对了，输入错了就万劫不复啊。所以他们想到最后觉得这一切是预定论，要不然神就不是全能的了。你认为他是全能的，他是全能的，你认为他不是全能的，他是不是全能的？他还是全能的。你没有一个全能神的逻辑，从头到尾你认为把上帝弄清楚，那个叫做预定论。你不知道这个东西会不会影响神对你的爱，神对你的爱，不会。你知道了太多啊，你认为太多。保罗把这个东西叫做什么？自以为聪明。你看保罗为了提出这件事情，就是犹太人全家到最后都要得救，他为什么要把这件事情告诉我们？其实这件事情不告诉我们也可以，但他说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自以为聪明，我想出来了，是不是？你需要想出来的事情他都讲给你，你别再想了，别再想了。你看看雅各，他一生干了啥事儿？啥事儿都没干。所以他才说，就是一生牧养我，直到如今救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个使者，我的在世的年日啊，不及我列祖的年日。为什么？对雅各来讲，他看起来亚伯拉罕侍奉到神了，以撒侍奉到神了，对不对？以撒一样的，他不是说自己说自己在侍奉，而是这个非利士人的军长带着他们的王来见以撒，说明明的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，这个很厉害。等你们回去一年之后，我们来，哎，我们现在都不用传福音，弟兄，这个国内来人都说明明看见耶和华在你们中间，我们现在都来寻求耶和华了，这不是很好吗？你不要笑，你不要笑，你笑的时候为什么喜笑呢？这是神做的事，这个圣经怎么记？现在怎么可能的？你别怕，真的可以这样发生的。雅各看见这件事情，我这个父亲是西方神人，他自己什么都没有，有没有绿卡？没有。有没有房子？没有。有没有车子？没有。有没有儿子？一堆。有没有成器的？没有。最后一个小儿子叫做什么？撕裂的狼啊！乖乖，这11个儿子没一个他高兴，所以他觉得他一生不及他列祖的年日。可是神把这一切都给你改变了，因为什么？雅各是一个活在神面前的人，雅各知道神是全能的神，对不对？什么叫做侍奉耶和华？这个叫做侍奉耶和华，把你自己从里到外完全的交在他的手上，你无论是世界上的事情怎么转变，你只知道侍奉耶和华，你只知道服服在他的面前。所以主耶稣说，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为什么？你不可能同时俯伏拜两个对象，因为你只有几个头啊，一个头，一个头。你这一个头，你要么是俯伏拜这边，要么你是俯伏拜那边，你不能俯伏拜中间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这个圣经也是很讽刺啊。我前几天到这个休斯顿的这个 一个大医院里面去，卫理公会的医院 Methodist Hospital， 嘿，里面走走，他那个弄得真漂亮哈。突然看到一间房间叫做 Islam Prayer Room， 伊斯兰祷告室。哎，我那天还在电视上看，现在台湾已经开始开办这个伊斯兰观光。你看伊斯兰观光，你要替他准备东西吧，你一定要替他准备一个祷告室。这个祷告室里面呢，一定要有给他洗的地方。那伊斯兰人他们要敬拜阿拉，他们的阿拉假神之前一定要洗。洗了以后，他要拜，那拜往哪里拜呢？要卖家，那他怎么知道卖家到哪里了？对不对？你到了台北，上了一个五星级大旅馆，电梯出来向右一转，然后进了房间，请问你卖家在哪里？所以啊，你要做这个伊斯兰观光啊，你这个屋子里面替他弄好了，有个条子说卖家在这里 ，OK， 然后他就拜拜。哎，你不要笑啊！我们现在基督徒常常讲耶和华在哪里，我愿意侍奉他，我要拜他。我给你贴个条子好不好？耶和华在这里，你这么拜，是不是？就是侍奉神。你出来念神学院就是侍奉神，你做牧师就是侍奉神，这个不对的，这不是圣经给我们的教导。圣经给我们的教导是你一定要活在神面前做完全人的人，认识他是全能的神，然后一切是他把他变成有意义，而不是你觉得都做的事情有没有效果，或者你为主做了什么，这些东西你要把它扫干净。这个扫干净之后，你才能开始看清楚。当神给我们立了这两个榜样之后，圣经开始大量出现这个词，就是侍奉。你会看见整个这个今天所谓属灵征战的焦点是在这个侍奉上。如果这件事情不重要，撒旦不会用这件事情来试探耶稣，对不对？我们在节目里面也讲过，三个试探哪一个最难？第一个是石头变成饼，这是你肉身的需要。你觉得你今天饿，你今天病了，你今天很可怜了，肉身有问题了，这个试探难不难？当然难了。像我们原建弟兄昨天跟我睡一个房间，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，现在几点钟吃早饭？我也在想这个问题。你一天不吃不难，四十天不吃不难，对不对？但这个难归难呐、啊，究竟还简单？而且这个难的，这个难是有小抄的，因为我们主导文第一个祷告其实是什么事情啊？日用的饮食嘛，对吧？其他祷告了半天，你不知道什么意思了。会背是会背啊。但是最实惠的一句话是什么？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。这就可以。你说来美国去进教会，第一件事，第一个学会的圣经是什么？阿门。不阿门怎么吃饭？对不对？吃饭就是阿门。好了，这个简单，这不是太难。第二个很难的就是说，因为主耶稣照神的话回答驳斥撒旦，撒旦就照神的话。他要求说，哎，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从这里跳下去，因为经上记着说，我必拆派我的使者接住你的脚，免得你脚砸在石头上。你用圣经，他也用圣经，他对圣经有一个解释，他要求这个解释呢是有道理的。所以撒旦一直在讲因为所以，因为所以，他是有逻辑性的，是有系统性的，告诉你说这样解才对。哎，但是主耶稣跟他说什么？不可试探主你的神。这个圣经的解释是在主的手上，不是在你的手上。圣经什么时候用是主决定，不是说你现在要跳下去就现在跳下去，对吧？这个圣经实验跟科学实验很不一样。从比萨斜塔上丢一个石头跟丢一个羽毛啊，你爱什么时候丢就什么时候丢，地心引力是不变的，你就照着去做就是了。可是圣经一切的应许，谁是主啊？不可试探主你的神呢？他是神，是他的应许，他按着他的时间，他一定会向你成全。可是你自己不要去试探他，要不然你就叫做试探他啊。这两个都还不难，那第三个那可难了，看起来是最容易，实际上是最难的。魔鬼带他上了一座世上最高的山，对，听说我们的节目也上了所谓的喜马拉雅山，把世上万国和万国的荣华指给他看。这万国的荣华包不包括美国的工作啊？包不包括美国的身份啊？绿卡包不包括？常春藤啊，包不包括？你自己一定要决定啊。所以当你毕业以后，你得到这些东西的时候，你不要这么早感谢赞美主。你谁带你上山的？照圣经看是撒旦带你上山的。你不能太高兴，你不能太有把握。我们就是太有把握了，圣经明明讲得很清楚啊。 这撒旦带你上最高的山，叫你往哪儿看了？往下看。